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团结的谷物圈。如果你有吃早餐的习惯，一定看到过这样一个现象：扔一把谷物圈在盛有牛奶的碗里，谷物圈会一堆堆的聚集在一起，好像粘上了一样，看起来十分团结。即便你将谷物圈一个一个扔进去，它们最后也会飘到一起，亦或是贴着碗边分布。一些爱吃早餐的科学家同样发现了这个现象，并给它取了一个听起来很好吃的名字——谷物圈效应。谷物圈效应对我们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更容易吃到碗里的谷物圈。喝一口牛奶，往往能吃掉一大片谷物圈，让人十分满足。但科学家不满足于此，他们研究了这个效应背后的成因。科学家用了很多物体来研究这个现象，他们发现，无论是在碗里放上一把谷物圈，还是麦片，甚至是曲别针，只要它们能飘在水面上，最后都会聚成一团。似乎在诠释着“物以类聚”这个成语，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众所周知，谷物圈浮在液体表面是因为浮力的作用。当谷物圈漂浮在水面上时，浮力会使它们趋于液体表面的最高点。那么，液体表面的最高点在哪里呢？倘若用显微镜观察一杯水，我们会发现水面并不是平的，而是凹的。液体表面的最高点就在杯壁和水的交界处，这是因为杯壁和水之间产生了毛细力，也就是杯壁对水有吸附作用。由于毛细力让谷物圈周围和杯壁附近的液面凸起，所以当谷物圈像一个个小山包一样靠近时，就会合并或是贴近杯壁分布。看完上面的解释，你大概以为自己已经对谷物圈效应了如指掌了。那么你猜一猜，如果将一枚谷物圈和一枚曲别针放在一起，会发生什么现象呢？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谷物圈和曲别针不但没有吸附在一起，反而在水里发生了排斥。原来，它们虽然都是漂浮在水面上，可这背后的原因却是不一样的。像谷物圈、麦片等密度小的物体是依靠浮力漂在水面上的，而像曲别针、大头针这样密度大的物体是依靠张力漂在水面上的。水分子之间的张力很大，会使得水面好像形成了一层水膜。将曲别针等密度大的物体放在水面上，只要其重量不会压迫水膜，它便会飘在水面上。但这样的压迫会让水面发生形变。简单来说，就是这些物体会把水面压出一个坑。两枚曲别针放在水面上时，凹坑会合并，两枚曲别针也会碰到一起。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足够软的沙发垫，在上面放两个球，球会滚到一起，由张力引发的谷物圈效应就是类似的情况。理解了谷物圈效应，实际上还分为浮力引发的和张力引发的，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谷物圈和曲别针会相互排斥了。这是因为一重一轻的两个物体在水面上漂浮，它们贴近时就是一个凹陷和一个凸起相邻，此时表面能反而会更增大，从而相互排斥。谷物圈效应在设计微型机器人时有很大作用。如果在一小片水面上有多个微型机器，或是一个机器人有多条腿，那就需要考虑它们之间可能的作用力。这种力的大小与一只蚊子的重量差不多，但在微型机器人的设计中是不可或缺的因素，甚至决定了微型机器人研发的成败。了解了这些，我们以后与朋友的聊天时就不再局限于吃谷物圈会不会发胖这样的话题了， 而是能从科学的角度论述股权效应的成因。听起来是不是很高大上呢？